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党媒宣布东澳国际政要名单，自己有翼攞嚟充数。俄罗斯发出信号话唔想开战。拜登将提名非裔女性大法官，共和党批玩游戏。被极左政策波及，荷里活名流逃离加州。吴尊想送细路去中国读书，王丹话习近平都送个女去美国。江西奇招政策，大龄剩女配无业男，被网民闹爆。云南雪崩，游客奔逃，漫天雪浪紧跟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党媒宣布东澳国际政要名单，自己有翼攞嚟充数。在国际社会的抵制声中，中共宣布了出席2月北京东澳的国际政要名单，当中只有寥寥可数32人，连一名中共官员亦列入其中。1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习近平将在2月4号至6号出席东澳开幕式，并设宴招待出席开幕式的外交元首、政府首脑、皇室成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同时新华社公布了出席东澳的国际政要名单，当中外国政要和皇室成员共25人，国际组织负责人7人。该名单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列在首位，其他外国政要和皇室成员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一些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其中韩国派国会议长出席，新加坡出席的是总统哈利马，其他7名国际组织负责人就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等人。列在最后一位的国际组织负责人是中共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长张明。张明就任上合组织秘书长没几耐。据中共官媒报道，张明是中共的一名资深外交官，之前任中共驻欧盟使团团长。针对这份名单，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比蒂科夫发表推文讥讽话，真是一个辉煌的名单。他并喊话计划出席东澳的波兰总统，现在我依然希望波兰总统到达可以明白，这个不是他应该去凑的局，他还有时间改变主意。俄罗斯发出信号不想开战。尽管有关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警告越来越强烈，但俄罗斯外交部长1月28号就乌克兰问题发出至今为止最温和的信号，表示愿意就美国的安全提议进行接触，又重申不希望对乌克兰开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电台采访时说，如果这个取决于俄罗斯，那就不会发生战争，我们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亦不会允许我们的利益被粗暴践踏、被忽视。拉夫罗夫又说，西方国家无视俄罗斯的利益，但美国和北约星期三提交对俄罗斯安全要求的书面回应至少有些东西。他说，美国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好过北约的，俄罗斯正是研究这些提议，普京将决定怎样回应。普京星期三表示，美国和北约尚未解决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对峙中的主要安全要求，但俄方准备继续对话。拉夫罗夫解释说，尽管美国对俄罗斯安全要求的回应忽略关键点，但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能看到一些理性因素。他预计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和布林肯进行后续会面，以讨论这些提议。他们在1月21号日内瓦举行的会面没有得到突破性进展，但双方同意继续谈判。这个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发表最温和的评论之一。拜登将提名非裔女性大法官，共和党批玩游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27号宣布退休，拜登说会在2月底前宣布接替人选，将提名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星期四，布雷耶大法官在白宫新闻会上正式宣布今年夏天退休。拜登称赞布雷耶大法官是一位模范公务员，同时承诺将在二月底前提名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接替布雷耶。拜登说他将提名一个具有非凡资质、性格、经验和正直的人，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提名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女性。据知目前拜登已亲自会见了至少一位提名人，他是51岁的海坦吉·杰克逊，曾担任布雷耶的书记员，2013年以来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审判庭法官。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随后说，拜登还未确定将接替布雷耶大法官的人选，他们没有提到任何名字，没有拿出名单，拜登还未做出选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发声明，批评民主党在大法官提名人选上玩游戏。声明说，总统决不可以将这个重要决定外判给激进的左派，美国人民应该有一位提名人，对我们的法律和宪法的书面文本表现出敬畏。按程序，总统提名的大法官需要经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和审查，通过后再由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如果达到简单多数，即是51票赞成，提名即获通过。美国大法官是终身职务，影响深远，因此两党都希望执政期间任命对自己有利的大法官。被极左政策波及，荷里活名流逃离加州。荷里活制片人莱恩·卡瓦诺正准备逃离加州洛杉矶，搬到佛罗里达州。有娱乐业内人士透露，越来越多荷里活名流都在讨论逃离这里。加州极左政策导致的高犯罪率已经影响到他们头上，令他们自身感到不安全。卡瓦诺是美国电影金融家，视频共享应用程式 Triller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在加州洛杉矶长大，他的家在那里已经有47年，但现在他正准备将他的家和企业总部搬到佛罗里达州。娱乐业内幕媒体 The Web 1月26号报道说，他逃离洛杉矶主要原因是洛杉矶犯罪率上升，到处是无家可归者和加州的反商业政策。他说他小个时候是被允许独自上街的，现在他永远不会让他的孩子单独走在布伦特伍德街上。在洛杉矶不得不外出的时候，看到街上的污秽，你就不想再留在那里了。卡瓦诺强调，他没有将事情归咎于大疫情，而是归咎于这个城市和加州政府的规定。他说这些规定令起诉罪犯变得更加困难，而地方领导人亦一直未能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危机。他说这个不是大瘟疫，而是政策。有娱乐界内部人士告诉 The Web 知，在犯罪率飙升，到处是无家者和税率上升的情况下，逃离这个由民主党经营的地区趋势正是形成。上个月还发生一宗惊人的命案，杰灰林·亚凡特亦是著名音乐执行官克拉伦斯·亚凡特的妻子，和网飞联合行政总裁萨兰多斯的外母，上个月在比华利山庄的屋企被一名入侵者杀害。这宗命案的发生令荷里活精英们感到犯罪事件离他们自己的家已经近在咫尺了，加剧他们自身的不安全感。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维奇奥说，慈善家阿凡特在屋企被谋杀，令受保护的社区感到震惊。当犯罪来袭的时候，就关系到个人了。卡瓦诺并不是荷里活名流中唯一一个最近决定离开加州的人。资深网络电视执行官最近刚刚担任 NBC 广播公司的主席，他不单止逃离洛杉矶、逃离加州，甚至从逃离美国。他告诉媒体知，他搬到葡萄牙，在那里起屋。 因为美国变得太疯狂了。著名的终极格斗锦标赛评论员和播客主播罗根去年亦从加州搬到德州。近年来加州凶杀案激增，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加州担任州总检察长嗰阵，推动出台一项法律，偷盗$950以下属于轻罪，这个相当于不算犯罪。从此之后，加州的盗窃案就直线上升。总之，加州的极左政策允许高犯罪率发生并不断恶化，而加州连那些持左派立场并支持左派政策的荷里活名流亦受不住了，因为他们亦被极左政策影响到自己头上了。吴尊想送细路去中国翻学，王丹话习近平都送个女去美国。从台湾飞轮海出道的文莱籍艺人吴尊和妻子林丽吟育有一对子女，他日前接受大陆节目访问嗰阵透露，准备今年带两个细路去中国读书。对此，文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提醒他话，连习近平都送自己个女去美国读书。吴尊近年将事业重心放在大陆，早前就传出他一家四口移居上海。他近日透露，原本计划是让个女和个仔去澳洲读书，学校都考埋了，但疫情让他们改变想法，而家决定俾仔女去大陆读书。并表示呢次去到中国唔单止系度假同录节目，更重要系帮仔女揀学校。吴尊话自己应该会成日去大陆，所以让孩子感受中国嘅文化同学中文。佢虽然自己毕业于澳洲嘅大学，但觉得孩子喺中国求学会好好，仲话佢哋以后一定会感激我。对此，王丹26号在脸书就附上台湾苹果新闻网关于吴尊的报道，并写话连习近平都送自己的女儿去美国读书，可见中国的教育体制极不利于青年学子的成长。这个是习近平本人认证的，吴尊不可能不知道。王丹感叹话，吴尊让仔女放弃到澳洲读书，转移去中国求学，令人叹为观止，并严厉反驳吴尊的感激论。所谓苦读不吃儿，孩子一生由教育决定，吴尊为讨好中共，为自己的演艺事业，不惜以孩子做投名状，为钱真是乜都做得出。他的孩子长大后，只要明白事理，埋怨他的可能性远远大过感谢他的可能性。云南雪崩，游客狂奔，漫天雪浪紧随背后。云南某景区日前发生雪崩，网络视频显示积雪如同巨浪扑落嚟，瞬间吞噬山下的树木和房屋，多名游客奔逃。雪崩发生在1月26号云南德钦县一处景区，网传视频显示冇几远的雪山上传来巨响，在一处房舍外，一名拍摄视频的男子正是催促众人离开，焦急地说雪崩了雪崩了。屋内随即出来几个人，一名女士说要攞返个包，男子就急忙劝咗佢话仲攞乜嘢包啊，走啦，直接走啊。视频画面显示几名游客正是快速狂奔，身后是铺天盖地的雪浪奔涌埋嚟，穷追不舍。雪浪翻滚扑落去，瞬间覆盖山下树木和房舍。两名游客被雪浪袭击跌在雪地上，头和身上都是白雪。雪崩发生后，云南德钦县文化观光局1月27号发布通告话，26号下午2:30，雨崩神瀑附近发生雪崩，并声称未造成人命伤亡和旅游设施或财产损失。目前雨崩至神瀑、雨崩至大本营线路暂时关闭，未开发的雨崩至神湖、尼农至雨崩、永芝至雨崩线路就禁止人员进入。据极目新闻28号报道，德钦县官方工作人员承认雪崩是26号发生，规模较小，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该工作人员话，喺冬季发生雪崩嘅地点系唔允许游客前往噶，但部分游客唔听劝阻，因此遇到危险。江西出奇招政策，大龄剩女配无业男。大陆江西省宜王县为鼓励结婚生育，出台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大龄女青年干部职工同失业男性结婚等等。这些政策引起网民的猛烈抨击和嘲讽。报道说，拥有24万人口的宜王县是响应中央号召，为努力应对中国结婚率、出生率下降，出了这个奇招。该消息自去年底已经在中国网络流传，六媒澎湃新闻近日确认它的真确性。消息显示，宜王县正收集该县单身女性的信息，以建立一个用于婚介的数据库，要搭建所谓的婚恋服务平台，对全县26岁以上女干部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建立信息库，然后展开相亲活动。当地政府文件说，目前我县大龄青年女干部职工单身现象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迫切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中国将大龄单身城市女青年，通常受过高等教育的，称为剩女。而王院的政策是将目标定在剩女，显示中共当局为解决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问题已经使出浑身解数。而这个政策在网上得到一片骂声和讽刺声，网民质疑女性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单身，要靠政府安排个人的事。有网民说，我知为什么结婚率和出生率一直下降，如果他们不尊重女性，不将女性当人看待，那人类的灭绝就不远了。有人问，为什么要说给一个26岁的女职工知她已经老了，还要和失业人士生孩子，以后是不是组织安排结婚呢？说不定会成为政绩考核指标，费用在哪里？如果结了婚不孕，是不是还要罚款呢？在之前，中共学者提出让剩女和未婚农村男性结婚，进行所谓的暖被窝工程，在社交媒体引起愤怒，说这个是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分析指，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共实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的恶果已经显现了。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